我觉得我每次过来我都非常开心啊，就是看到大家的笑脸，然后我觉得很感恩，然后我可以有机会可以到这边来去分享。然后刚才还有一个姐妹跟我开玩笑说，我这次回去是二婚，我是回去补办婚礼嘛，所以回去看了一下也还是蛮感触的。回来之后第一次的分享是就是在波罗尼哈，就是今天我是回来之后第一次分享。今天早上我要去换衣服哈，换这个西装的时候突然发现紧了，回去之后吃的真的是太好了啊，在我丈母娘那边，哇，那个丈母娘看女婿怎么看怎么好啊，每天就给我使劲的给我堆那些好东西吃啊，不吃都不行。热情的不得了，所以那个我不胖几斤回来都对不起他。而且那个我太太那边就是那个在海边嘛，在莆田的海边嘛，特别多的一些的海鲜，所以这次回去也是看了很多，想了非常的多嘛，所以我觉得也是在我自己人生和服侍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的感悟。最近这段时间都在国内啊，在一个地方叫莆田，刚才还有很多人说对莆田有特别的感觉，就莆田人特别会赚钱，特别会赚钱。在莆田最多的是什么？在那个地方啊，就是你不要看一个小乡村啊，最多的是什么？豪宅、
别墅、
别墅啊，别墅啊！我真的有点惊呆了，在那边每一栋别墅建的跟皇宫一样，每一栋别墅都建的。一排过去全部都是那种独栋的，很高嘛，大概五六层甚至更高，都是里面建的金碧辉煌，跟皇宫一样。吃了很多的饭，所以也长了很多的肉，补了两场的婚礼。辈分最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什么时候生三胎？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它不是最多的。最多的莆田人问我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
赚的钱，
对，对，就问你哈，瑞士哈应该很有钱的地方，你到底一个月赚多少钱呢？所以问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尴尬，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回答。然后在莆田的那段时间，我就我很喜欢出去走一走，我很喜欢去看哈。莆田是有游神的哈，游神大家知道游神是什么吗？就是正月十五，他们其实时间是不定的哈，去游神，就是把他们庙里面供奉的那个神哈，不管是什么神哈，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神，就在游神的时候就把它抬着，肩抬着，然后就在那边走走走走。我以前只是听说有这样的事情，从来没见过，所以呢，我就去看了，非常的震撼，非常的震撼哈。大概有一公里啊，一公里那么长，然后呢，所有人都抬着，一家一家的抬着，游的那个村子啊，一直在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有问当地人说：“以前是不是这样子？”他说：“以前也是这样，但是这几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我说：“问为什么？因为经济环境不是太好。”我就问说经济环境不是太好，为什么大家不省点钱呢？他说不能在神的事情上面不能省钱啊。所以一过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花很多的钱去买那个鞭炮，然后去放鞭炮，哇，那个震耳欲聋啊。所以他们对于他们所谓的神是一个非常比以前还要更加的着魔下去。然后我在这样子的一个的过程当中，我去看的时候，其实带给我很多的一些的反思。为什么这一群的人会去寻找假神，都这么的近前，但是他却不愿意去寻找真神呢？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我所感受到的，是在整个的环境里面，大家都在寻找一样东西，无论是在饭桌上面，无论是在跟朋友的接触的过程里面，跟亲戚的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在莆田人的生命里面就在寻找一样东西，钱，就在找钱。 每一顿交流，每一个顿饭里面谈论的最多的就是钱，想的最多的是怎么找钱。在现在的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这个经济环境又是一件很难的一件事情，不太容易的，国内现在卷得不得了，所以很多人都陷入到了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境地。然后今天我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在去思想，要去跟大家去分享什么样一些的话题。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三次的分享里面，我也是希望跟大家可以回到原点，回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回到我们作为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我这段时间我在村里面不停地在走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走过去一栋一栋的豪宅，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在豪宅的里面，这个里面是空的，因为他们没有信仰在里面，他们的生命里面是空的，他们不停地在寻求寻求寻求，但是他们真的知道他寻找的这个东西他们可以留得下来吗？可以存留得下来吗？所以曾经我听了一个我们家人，就是我太太的家人，他说他以前是千万身家，但是现在是负千万身家，就这么几年的时间，疫情的这几年时间，以前是上千万的身家，现在是负资产上千万。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是怎么样子，我也认识这个人，我也跟他有聊过，所以他的生命里面的苦我们能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其实有太多的东西在吸引我们，包括我们的基督徒也是一样，豪车，我所看到的在普天其实很多豪车，豪车、豪宅、金钱，在瑞士其实也是一样，我住的那个地方旁边就有一个豪车的一个 garage， 天天豪车那个呜呜呜的在那边响，所以也是搞得我心里面也是跟着那个金钱的味道在震动了。弟兄姐妹们，以至于有些时候连我们信徒也会被迷惑了，也会被迷惑了，让我们分不清楚到底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和关系，什么是我们信徒当中最重要的要去做的一些的事情，我们生命的根基又应该要立在哪里？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并不是太清楚。当然我们理性上我们会知道耶稣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我们传福音又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诚实的去问大家，你觉得传福音容易吗？
不容易
啊。大家有没有见过一群人叫职业慕道友？
有啊。
有没有见过职业慕道友？
有
啊，我发现每个教会里面很多人都有接触过职业慕道友。什么叫职业慕道友呢？就是他来教会固定参加聚会，也愿意来听讲道啊，但是十年二十年还没有信徒的，我们中间有没有职业慕道友？
离开了
是吧？在苏黎世教会里面，在我走过的教会当中，有一些职业慕道友。为什么会职业慕道友？因为传福音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需要去知道我们到底如何去跟别人去分享福音。福音他接受与否当然是神和他的关系，对不对？但是我们作为传福音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要使用我们。所以我会用接下来的三次的信息的内容去跟大家去分享，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去传福音，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传福音。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是第一次，主题是寻找。寻找，我们一起来去思想我们的主到底是何等的去寻找我们。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到底是怎么去寻找神？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所以接下来的三次都是这段经文，我们会反复的来看这个故事，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总共十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耶稣
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的，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大，
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三父神，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福音，也让我们因着你的福音，生命不再一样。主啊，求你也来鉴察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真的知道这福音的能力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有多少。我们是否真的知道这份的价值是超乎所有的？当我们说我们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否只是停留在一个口号上面？当我们看到那些失散的灵魂的时候，我们是否内心的声音是与我无关？主，求你来保守我们。当我们不去传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是有祸的。主，求你来与我们同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活在使命当中，才能够看到主你的能力是何等的奇妙和伟大。主，求你使用我们接下来的几次的时间，让我们弟兄姐妹们重新回到原点，离开我们生命里面，不去太多的去考虑生命里面我所在的那个位置，而是抬头仰望主你要我们引导我们那去的那个方向。就求你来带领我们，来使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传福音重要吗？
重要。
真的重要吗？
重要。
为什么重要？
圣经里说的。
因为跟我以前想的答案是一样的。我去被迫宣教过。
圣经里说的。
我真的，我第一次宣教是被迫的。我第一次宣教哈，就是因为有一个长者就跟我说，基督徒要去传福音，要宣教。我就说啊，好吧，那我已经信主了，对不对？那我就应该去，我就去到四川，去到四川那个地方。那时候刚地震结束哈，我就去那边去做英文老师，去教那个小朋友，然后跟那边当地的宣教师哈，当地的宣教师一起去办了一场儿童的夏令营。所以我是在夏令营里面啊教英文，有的在夏令营里面，就是我们荷兰团哈，我们过去有教画画的，有教音乐的，有做后勤的，所以一个团队过去，那一次对我生命的改变非常非常的大，就让我知道原来我们基督徒要走出去才能够经历神。我再说哈，原来我们基督徒坐在这边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看不到神的荣耀。而当我们愿意去走出去，去尝试在神的使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到神的大能和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所以树立是华人基督教会在我的逼迫底下，我们马上三月份，这也是马上会参加我们的宣教队，我们会去到布达佩斯去宣教。我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因为我相信唯有在神的使命当中，我们才能够看的神更清楚。不要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传福音很重要，但是有时候为什么会走不出去？我常常会自己有些反思，也会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也会观察。很多时候我们走不出去，是因为我觉得我很累，我们生命里面太多的东西啊，我的家庭有问题，然后我的婚姻状况里面有问题，我的亲子状况有问题，还有一位姐妹说我现在已经闹得跟我老公已经快崩溃了，几乎要离婚了，我还能去吗？去，去。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眼睛只是定睛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他的问题不会越变越小。当我们的眼睛是定睛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时候神会透过一些特别的话语、特别的经历、特别的看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为什么我一回来，我第一件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事情就是福音。虽然江涛弟兄跟我说了你们的主题是另外一个哈，但是他给我一句话哈，你可以根据你的感动来去分享。哎呀，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很好。我的感动就是把最好的给到大家，那就是要去传福音。不要觉得你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在神的眼里看起来有多大，但是当我们走出去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会改变我们，神会改变我们。所以那次我被迫去传宣教的时候，神改变了我，神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看到那一群的宣教士抛下所有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自己生命里面的得着和改变。所以我们回来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在今天的这段的经文里面的主人公是谁？撒该。主人公是撒该。撒该是什么人？税吏长和税吏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说明他是在税吏当中的头哈，他不是普通的税吏。税吏是在当时，他说是个，我们看一下前面哈，他说是个财主嘛，什么意思？说明他很有钱啊。他的钱从哪里来？
收税
啊。当时税吏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是很被人，为什么？
收钱。
邮监
哈，邮监。以前我们说汉奸，就是汉奸。所以邮监，税吏特别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当时犹太人想要做的事情是复国，复国，他要脱离罗马的统治，而这一群人在做什么事情？
帮罗马收税
，你说说看，这群人多讨厌！而且这群人会做另外一件事情，就叫做中饱私囊，就是在他收税之外，应该要收的税之外，再加一点进去，就变成了他自己的钱。所以这个人一定不干净，他还是税吏长，他一定不干净，因为他说他是个财主，说明他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知道的这个被传福音的对象撒该，他是在罗马政府统治底下的一个邮监，是一个在当时很有钱，但是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因为所有人都不喜欢他，他的同胞是非常非常不喜欢他，因为他帮着罗马政府来压榨自己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当时的环境底下，犹太人当中这种的税吏常常会跟什么样的一个表述放在一起？
罪人。
我们来看哈，罗马再看这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他说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在一起？”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在路加福音的时候也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所以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哈，在犹太人的环境当中和当时的犹太人的环境里面，他们是把税吏和罪人是画等号的，今天我们的故事的主人公撒该不仅仅是税吏，我刚才说还少了一个啊，税吏长，说明这个人是在当时社会环境里面有钱，但是完全没有地位的。犹太人对他的讨厌和厌恶可想而知啊。那这位税吏长，这位他知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他？
知道，
肯定知道嘛。你如果说一个讨厌一个人的话，那眼睛是这样子的，在教会里会不会？你不喜欢一个人，那就躲着他，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你会躲着他。他看他的眼神就会这样子，你一定会感受得到的。所以他能感受得到，他一定能够感受得到。他虽然拥有了财富， 但是却在社会地位里面是不被人接纳的，这就是他的一个现状。如果你当时在当时你是个犹太人，你会怎么看这样的人？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人，一个犹监坐在你的旁边，可能这一排都没有人坐了在这边，我不要跟你有任何的沾染。当时犹太人就是这样子的，当时犹太人之所以看到耶稣和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非常不能够接受，你怎么能够跟这样子的人坐在一起吃吃喝喝呢？其实放在我们今天不是也是一样的吗？如果你在当时，你会怎么看待这个人？那如果你是撒该，你是撒该，你的内心里面的渴望是什么？被接纳。你的内心里面是希望能够改变现状，你的内心的渴望是被其他的族人所接纳，但是他能办到吗？无能为力，无能为力。他已经被架在那儿了，他已经是税吏长了，你叫他怎么样改变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改变。突然间有一天，撒该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一个消息，说最近大家讨论的最多的有一个可以行神迹的人，还有人说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要经过我们这儿。撒该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见这个人，我要去找这个人，我要听这个人来去说。第三节他说什么呢？第三节这里面说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撒该对于耶稣是有好奇的，是有好奇的。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他说他身子很矮，个子非常的矮，然后呢所以看不见，就跑到前头去看。不仅跑到前头去看，还爬上了杉树看耶稣。我觉得矮个子的苦我是特别有感触，矮个子的苦。 我如果早点看到这一段经文，我觉得以前我会做得好很多。以前我们村子里面会放电影，农村就是你逢年过节会放电影，放电影的时候呢我就很想去看了，但是个子人家就站着看，我是垫着脚尖都看不到。所以呢我如果早一点看到这个，原来还可以爬树去看电影，我觉得会非常好。所以他是爬上树去看这个他想要看的这个耶稣嘛，他是有身份的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税吏长，在当时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官所以他这个人为了想要去看耶稣，他居然不顾自己的身段爬上树去看主耶稣基督，说明什么？说明其实他对于耶稣在内心里面有深深的期待和好奇的。这个人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说的主人公，也是主耶稣基督要传福音的对象。我们需要对这个人的背景有一些的了解，需要有一些的了解。那大家觉得主耶稣基督和这个撒该的相遇是偶然吗？
不是，
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计划里面吗？
是，
是。
我们怎么知道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看，就看到了他，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面。”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在那个场合，那个场合是很多人你会突然间停下来去抬头看那个人吗？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会抬头看？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人嘈杂的环境里面，人家簇拥着他，他走着走着走着，可能是被人推着在往前走突然间就停下来，然后抬头看，看到树上还挂了一个人，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知道树上有一个挂着的人是他要找的人。那天的人大概多少我们不知道，可能几百个，可能上千个人。而且耶稣基督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么多的人当中，他叫了撒该的名字。所以主耶稣基督绝对不是跟撒该是巧遇，他不仅抬头看，还直接叫了他的名字。这个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来到伯尔尼这边讲道，刚过来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过来跟我说啊，林牧师，你还记得我吗？你按摩的时候，那次我也去了哈，你还记得我吗？我觉得我超尴尬的，我非常的尴尬。我说姐妹，我不好意思哈，我不太记得你哈，因为那天两百多人，我也没有跟他讲过什么话哈，所以我说不好意思哈，我不太认识，我不太认识你，为什么我不认识他？是因为当时我没有注意到他，两百多人我没有注意到这位特别的姐妹哈。伯尔尼的姐妹，耶稣为什么能够叫出撒该？是因为耶稣一开始就注意到他，一开始就是在寻找这个人，耶稣在寻找他。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的爱与福音，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在寻找你，他在寻找你。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撒该知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在找他？
不知道。
撒该应该是不知道的。几百人，撒该怎么知道？他只是说想要好奇看一下主耶稣基督而已。他其实是不太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寻找他的，因为那一天人那么多，他跟主耶稣基督也没有特别的交集，他绝对想不到主耶稣基督此行的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跟他传福音，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这是撒该可能在挂在树上的时候完全没有期待会发生的事情。而且他的背景是什么？他还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大罪人。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其实也在寻找你吗？无论是你今天已经信主了没有，无论你是信主或者是不信主，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其实在每一个的环境底下，他都是在寻找你的。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寻找你？即使有些时候你在生命里面，你的生命里面，你觉得好像每天都过得很平淡，好像也没有什么跟主有特别的交集，好像我也不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我该干嘛干嘛，好像我的生活里面也不是经常跟神去祷告，主耶稣基督仍然在这个环境底下在寻找你。我自己信主是因为神借着我的绝境当中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的信主的过程是在我最绝境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跟我说了一句话，即使世界上面任何人离开你，我也不会离开你。我信主的过程是因为听到了神跟我说这句话。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神会跟我说这句话？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会借着圣灵来去跟我说这句话？回头看，我突然就发现，原来我在我年幼的时候，我在我看电影看不到的时候，被别人笑矮个子的时候，内心受到极大的创伤的时候，让我有很多的自卑感的时候，就在我的旁边。我今天会站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讲道，大家可以想象我以前是非常严重的口吃吗？我跟大家有可能有分享，我不记得哈，我是非常严重的口吃哈。口吃不仅仅是影响到了我的生活，还影响到了我的心理哈。就是你会觉得很自卑，你会觉得我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哈。我的父母的关系也是我内心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破口，就是我的父母的关系是一直以来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糟糕的。别人有父母的关怀，但是我却没有，所以我对于人是非常害怕的。我害怕我父母的伤害会伤害我，所以我对人是非常的排斥，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面是有真爱的。这是在我信主之前我的童年当中所带给我的。在一步一步在这些自卑自怜不相信人缺乏爱 不想跟人有任何的接触的这种的情绪的推动底下，一步一步的让我走到了抑郁症当中，走到了一个绝境当中。就在我面临崩溃的时候，非常非常崩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向神祷告，我就向神祷告说，主你来救我。然后神就借着经文来去告诉我说，即使世界上面任何人离开你，我也不离开你。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是震撼的。那时候我连圣经都没有看过，只是看了一句经文。那个时候的震撼就在于，我终于发现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存在，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有一个存在是完全明白我的心。回过头来，耶稣怎么知道？耶稣怎么知道我是谁？耶稣怎么知道我的经历是什么？因为他在我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在我的旁边，他知道我，他知道我所有的这些痛苦的经历，他也知道我所有生命当中的忧伤。我以为他不在我的身边，但是神是无处不在的，所以他一下子就点中了我生命里面最深的一个的需要，就是我发现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在乎我，但是神借着这个话来告诉我，我在乎你。我就因着这样的话，我的生命里面在几秒钟的时间经历了神的医治，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的神迹。几秒钟的时间让我从抑郁症里面活了过来，我真是一个将死的人，三个月没有睡着觉，将死的人，就因为神的这句话，我睡着了，三个月来睡着了。所以慢慢慢慢的从那样子的身体的一个反应当中慢慢慢慢的走出来，我知道神一直在找我，只是当时我不知道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思想，即使你的生命里面现在好像感觉神不在你的身边，即使让你感觉好像在你的现在的很多的困境当中，神好像没有在做什么，神好像也没有在跟你有一些的互动，不要怀疑，神仍然在你的身边，神仍然爱着你。就如同那个时候，虽然撒该不知道神在找他，但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在找他。撒该当下最大的一个的问题是什么？不被接纳。撒该最大的问题是不被接纳。主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是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你去细细的去看，主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是什么？我在说哈，撒该当下最大的问题，刚才有弟兄说是不被接纳。主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是什么？我们来看，下来。今天我住你家里，什么意思？我接纳你，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我觉得神真的是太奇妙了。主耶稣基督就知道他生命里面的问题是什么，他生命里面的最大的渴望是什么，他生命里面所寻求寻不着的东西是什么。他一下就说，撒该下来，这是他对撒该说的第一句话，大家不要忽视哈，这是主耶稣基督对撒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下来我住你家。我们今天好像对于住谁家不是有特别的一个感触，但是如果我们是犹太人，犹太人的传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愿意住在你家，我愿意跟你吃吃喝喝的时候，就代表我完全接纳你。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法利赛人非常反对主耶稣基督的一点是，你虽然跟罪人一起吃吃喝喝，就代表你愿意接纳这些罪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第一句话就对撒该说，我要住在你家里面。犹太人的传统是和谁吃饭就代表完全接纳他，在这里面主耶稣基督也是在表达，我愿意完全接纳你。撒该当中生命里面最大的痛苦是谁接纳我，谁愿意接纳我，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回应就是，我愿意完全的接纳你。为什么主耶稣能够这么精准的知道撒该的问题？还是回来，耶稣正在寻找他。只有你关注这个人的时候，你才知道他生命里面的问题会是什么。 耶稣正在寻找他。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被神的一句话点亮生命的经历？你有没有在生命当中正在经历一些苦难，正在一些不理解困难当中的时候，突然之间被神的一句话击倒，生命被点亮起来？为什么他会知道？因为他在寻找你，因为他在寻找你。看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发出疑问了，既然神都知道，为什么不早一点向我显明？既然神都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痛苦是什么，为什么不早一点带我们走出那个痛苦？既然神知道撒该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不早一点去找撒该，让撒该可以早一点从那个苦难当中脱离出来呢？主耶稣基督到底在等什么？弟兄姐妹们，耶稣在等什么？他早点来找我们不好吗？就让我抑郁症也少几年，让我的日子也可以好过一点，为什么他不来找我？他在等什么？我们刚才有说到传福音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不容易在哪里？不容易在哪里？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我们汗流浃背的去给别人去传福音，把一个人连拉带拽带到教会里面，然后过几年或者过一段时间噌一下就消失了。在教会里面连拉带拽让一个人信主，让一个人受洗，一定要受洗啊，一定要受洗啊，受洗完之后哎，噌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去了。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的状况？又或者是你自己的孩子连拉带拽的带到教会里面来，威逼利诱啊！你今天来教会，我回去之后给你买什么东西好吃的。等到他翅膀硬了，不甩你了。等到他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时候，可能就离开教会了。这就是很多华人教会，包括本地教会所遇到的第二胎的问题啊。当他们自己有选择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为什么会流失？为什么会这样？人接受福音，人接受福音不是因为它是便宜的，人接受福音因为它是宝贵的。人愿意接受福音不是因为它是便宜的，人接受福音是因为它是宝贵的。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就变成了把一个宝贵的东西便宜卖了，然后别人对我今天买，我今天愿意承认自己了，那我愿意去受洗了，结果我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角落，你的生命里面一个角落，时间久了之后就开始长灰尘，就开始你都不记得那个东西在哪儿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有些时候会有这种的情况来去出现呢？福音能够成，福音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生根发芽，不仅仅是因为神在寻找我们，也是因为与此同时罪人也在寻找生命的主，罪人也在寻找生命的主。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重点放在神的恩典和拯救，我们会说什么呢？就寻见，就给他开门，我们常常会引用就给他寻见，就给他开门。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也是有责任的。什么责任呢？我们要去寻找。经文说的是，我们叩门，他就给我们开门；寻找，就给我们寻见。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忽视的人是有主动性的，我们要去寻找神。我们不是说只是坐在那个地方等着神来找我们，我们要起来去寻找神。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神没有办法替我们做的，这是神没有办法替我们去做的。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并没有一颗寻求神的心，你硬是把福音塞给他，他可能也只是把福音放在一个礼貌期间，礼貌期间会把福音放进来，然后再放在一个角落，或者做一做样子，我带一个十字架，但是这十字架就不是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把宝贵的东西 当做便宜的来去卖。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让对方的生命里面生出对主真正的寻求来。一个人渴了，你给他水喝，他会珍惜；一个人饿了，你给他食物，他会珍惜。但是如果他觉得自己不渴也不饿呢？主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会说一句话：你要什么？他不是说我要给你什么，而是说你求什么，你要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问？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去寻求神。传福音很多时候很难，现在越来越难。为什么？因为现代人，特别是在瑞士，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很好，不需要神啊，我们已经过得很好了，我靠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赚钱，我不需要福音，福音好像已经过时了，福音太虚了，我现在缺钱，福音能帮我拿到钱吗？我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困难，我信主之后，你可以马上帮我解决那些的困难吗？福音里面有很多很好的道理，我也有很多生命里面的道理，那为什么我要去顺服福音的道理呢？弟兄姐妹们，现在这个社会人看起来越来越富足，其实我们去看身边的教会，很多教会是变得越来越空的，特别是本地教会是变得越来越空的。为什么？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人不需要神。瑞士人已经过得很好了，我们这里长大的第二代已经过得很好了，我生命当中不需要神了。真的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们，真的是这样吗？这里面可能弟兄姐妹又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如果是这样，人不寻求神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因为我们已经过得很好了，我不需要去寻求神，这难道可以去怪他吗？大家是怎么看的呢？人可以做到完全没有需要神吗？你知道现在年轻一代哈，就是青少年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很多的一些的问题是什么？抑郁症。抑郁症，前一段时间我去见了我们的那个儿童医生，儿童医生知道我是牧师，然后很喜欢抓着我，抓着我在跟我聊天。他说他最近抓狂的要死啊，为什么？因为常常会收到电话说咨询我孩子抑郁症了怎么办？怎么办？以前就是他已经有一些年纪了，以前他是一年会收到两通这样的电话。大家猜现在收到抑郁症电话的频率是多少？两个星期收到一通电话。大家可以想象吗？从一年两通电话到现在两个星期收到一通电话。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那个瑞士的数据，年轻人在青少年阶段的抑郁症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如果大家去旁边问一问，其实我知道我们甚至我们教会里面的很多的青少年都有抑郁症的倾向，甚至有一些人还在服药。成人是这样子，其实青少年也是一样，他们在这里面长大，其实不缺吃不缺喝，不缺金钱，不缺所有的那些的物质，但是他心里面的那种的匮乏和需要是没有办法用这些东西去满足的。那难道这个就不是需要吗？那我觉得也是很可悲的一点，就是在这些心灵的需要里面，瑞士作为一个基督教背景的一个国家，但是很多时候人不会从信仰当中去寻找答案，而是会去寻找一些的神秘宗教，又或者是寻找一些药物。或药物不是说不可以吃哈，我觉得 该用的还是要用，但是完全去依赖那些心理学里面的东西，而代替了他自己祖先所为他们种植的那个信仰的根基。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神就在这个国家的身边，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他们却寻不到。每个人都有生命里面的需要，像今天早上上一次我们在做那个传福音培训的时候，我还特别的跟大家说，需要从生命里面的需要去传福音，需要从生命里面的需要去传福音。我们在 去传福音的时候，需要进入到对方生命里面的需要，要不然的话呢，就有一点点像传销嘛。传销的特点是什么呢？把别人不需要的东西卖给他，这不就有点像传销吗？我说的天花乱坠，其实对方一点都不需要。但是我们传福音不是这样，我们是知道每一个人都在生命当中是需要神的，只不过是说每一个人的需要的点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需要去认真去观察，因为我们自己都是有需要的人。不信的关键，很多时候我们说不信，不信的关键不在于说不需要，而是我们在这个需要的上面不去寻求神，而是去寻求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甚至是一些的网络啊，又或者是寻求一些的毒品啊，用这个东西来去麻醉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撒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在他的需要上面他去寻找神。第四节这里面说什么呢？他要看耶稣，他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自己的生命里面是否有一颗寻找耶稣的心？当耶稣基督来寻找撒该的时候，他的回应是第六节，急急忙忙的就下来了，欢欢喜喜的就接待耶稣。你愿意在耶稣寻找你的时候去接待他吗？不论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会临到我们，因为他要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的信息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去传福音，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自己生命里面被神再一次更新的时候，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你的生命里面有在寻求神吗？你的生命里面有在寻求神吗？对于我们信主的人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说我们相信神，但是我的生命里面却没有一颗寻求神的心，那其实我们的信仰只是一个空壳而已。如果我们的会讲，嘴巴会讲我是信神的，但是我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知道的，其实我们生命里面知道的，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一颗寻求神的心的话呢，我们的信仰也只是一句空壳而已。我们如果觉得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可有可无的，福音的大能就很难在我们生命当中生长。我们生命里面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如果我们相信福音是大能的，我们就知道应该要用生命里面如何去回应这份最宝贵的礼物，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回应它。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里了。最重要的还是不断的在这个事情上面去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去寻求神，因为神也在寻找我们。这不仅仅是神会做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去回应的一件事情。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的东西会打乱我们的节奏，就好像这次我回去莆田，我说的真好，是我待的地方，回去莆田，我真的是看了非常的多，吃了很多的饭，酒过三巡之后大家就吐露真言，大家过得实在是很辛苦。国内的环境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啊，他们都过得非常辛苦，莆田人特别辛苦。为什么？因为生意不好做啊，他们都是做生意的，你如果领一份工资可能还好一点，但是他们是属于没有生意做，就是在付钱嘛，所以他们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那些豪宅豪车豪华场面的背后，我所看到的是一种凄凉，是一种无奈，是一种彷徨，是一种迷惑，是一种你不知道前路在何方。其实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在整个村庄里面 我就在那边走路嘛，就去那边逛，绕啊绕，逛逛逛，都是什么门帘，你从门帘就可以看出来他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观是什么，金元宝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摇钱树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我就看到了几个家庭，里面是挂着主耶稣基督，挂着十字架。我觉得我看到的时候，我的内心里面就充满了盼望。原来在这么乌烟瘴气的一个环境里面，神还是放了一些的明灯在这个村庄里面哈。只不过那个房子可能不是建得就特别漂亮。基督徒不会像那些人可能会大富大贵赚那么多钱哈。但是这一些真的重要吗？因为里面的东西比外面的东西来的更加的重要。我在去看那些建筑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一起去逛啊，就去逛的时候，好，我就哇，这个要建很多钱吧，漂亮的不得了。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看外面很漂亮，里面还没装修呢。我进去看完之后，真的里面很多是空的。他只是做一个外表，让人看到是我是很有钱的，但里面是空的。这不就像是我们生命里面那些没有神的人吗？外面漂亮的不得了，里面还是毛坯房。很多这样的一些的家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到底是为何而活？为了一张皮而活吗？还是我们为了生命里面的一个的价值而活？我们在乎的是别人是怎么样看我们的，还是神是怎么去看我们的。所以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传福音。传福音是神要我们去做的，还是我们要去做的？其实都是。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是我们自己生命里面要去做的事情？我觉得真的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祝福，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会说，哦，我们要与主同行，我们的生命要得以更新，我们常常会以这个为一个方向，但是常常忽视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在神的使命当中，我们在神的使命当中才能够更好的被神所更新生命。所以求主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希望我们生命里面的成长，而且可以把我们成长的生命要放在神的使命当中，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互相给养，让我们的生命又可以成长，让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国在他的旨意当中得以扩展。也希望把这个最好的祝福做一个晚年，哈，晚年拜一个晚年，说我已经过晚年了。作为一个最好的祝福带给伯尔尼的教会，让我们一起同工，然后其实这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是哪个教会都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传福音的教会必然走向衰败，没有传福音的教会必然走向衰败，无论是哪一个方向都会走向衰败。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父神，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福音，也把这份使命赐给我们。你的奥秘是何等的高深，当你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的时候，你是带着使命命令，也是带着祝福。因为当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与你的生命相连接，行出你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知道原来神你是什么样的神。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生命当中会有软弱的时候，会有纠结挣扎，会遇到困难让我们走不开脚的时候，但是我们却相信圣灵你有足够的能力来支撑着我们，来去带领我们，来去改变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的回到主你为我们所设立的那个道路上面。无论主你要我们往左或是往右，主求你清楚的来去告诉我们，也愿我们带着一颗祷告和顺服的心，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自己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也成为那还没有认识你的慕道友的祝福。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